根据我们的统计，昨天晚上，曾在我们中间动工，一共有1500位左右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。会后我们统计这个记名单，有66位绝世信徒，有342位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做、为主而活，有281位愿继续听到和领受真理，其他有22位表示有问题，愿意跟我交谈，一共加起来有711位。换句话说，1500人中间只有半数填表，所以特别今天要求在今晚聚会之后，我们呼召的时候，看了每一位弟兄姊妹跟我们中间慕道朋友与教会合作，都能填这个记名单。我们这样做的是盼望有更多的失丧的灵魂能够被主得到，有更多的蒙恩的儿女能够为天父效劳，也有更多带着问题的基督徒能够找到答案。因此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要求盼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，我们感谢神。今天晚上我们要邀请各位一同来读的经文呢，还是印在这个经文第二项里面，讲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书第19章，如果下面光线够的话，能够一同来读这个19的经文。路加福音书第19章，就是我们印在的第2段，19章从第1节到第10节，我们一同来念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不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太大了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正好在我们家里住宿。撒该站着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恶待了谁，就还他十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。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。”谢谢。基督教会所传扬的恩惠的福音，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的经文里头，已经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蓝图。这个蓝图里面呢，有几个要点，我现在先说明一下。在这个蓝图里面呢，有4个要点。一个就提到福音的起点，福音的起点在哪里？第二个接下去就是福音的据点在哪里？第三就是福音的重点在哪里？第四就是福音的终点在哪里？这4个点加起来，就构成一幅很清晰的一个福音的图案。或者说一个蓝图，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蓝图来去分析、来解说我们所传的福音。因为我们这次主题啊，是讲基督的福音和中国的道统。昨天晚上 我已经解释过，我们这次布道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国祈福。我们有许多充实的、充分的理由来要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国家，因为我们是一个遵循他旨意的国家，增长更多破满地面。我们有属灵的领袖，我们国家的领袖都是属灵的基督徒，这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理直气壮向神要求赐福我们国家的。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深厚的道统，我们是讲伦理道德的国家，有这样一个深厚的道统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这个道统也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说，既然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道统，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呢？我们已经有了孔子、孟子的孔孟儒家的思想，为什么还要有基督教这套思想呢？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把这个问题彻底来加以解决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信耶稣呢？我们刚才所看到这段经文呢，虽然是个历史的记载，一段故事的叙述，从中间玛雅福音，玛雅福音不但是玛雅福音的气息，也玛雅福音的实际，因为这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耶稣进了耶利哥。昨天晚上开讲之前，我请教大家有多少基督徒，在我初步的估计，90%以上都是基督徒。我想今天晚上可能也是如此。那么既然这么多神的儿女在这里，请问你在读经的时候，读到路加福音19第一节，你作何感想？你作何感想？如果你反问我的话，你作何感想呢？我应当告诉你，我读到这句话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我必须低头下拜。我主要感谢你，这就是福音的起点，这就是福音的起点。如果耶稣不来到人间，我们的福音就没有开头，福音就没有源头。神来到人间做人，这是福音的开始，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根基。没有这个事实，福音是做空的，福音讲来讲就纸上谈兵。但是有了这个事实，耶稣从天而降，来到人间，并且来到一个最卑微的人间，最低洼的地带，那就是在耶利哥。耶利哥这个地方，如果在我所知道的，也许是我们世界上最低的一个都市。在1967年，我到过耶路撒冷，我在那个圣地住了3天，我到过耶利哥去观光。那个地方，耶利哥是历史的考古学家就用手把它挖出来，用一个东西把它挖出来，它在地底下1200尺，就飞到所谓在这海拔一下1200尺，那是非常低的一个地方，也许才是最低的都市。你看见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是上帝的化身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就是神，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神。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我们看见了耶稣的时候，就是看见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那么这位上帝他离开了天庭，离开了非常荣耀的所在至高之处，跑到人间来，到了一个什么地方？在一个最低的地方，耶利哥。耶利哥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都市，他从至高之处最高的地方来到最低的人间，这个从上到的下，这个就是真的起点。如果神不来找人呢，人永远不会找到他。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，许多宗教一个说法，除了基督教之外， 都是说人应当准备好自己去找神，去找那位神，或者找什么仙的佛菩萨那些，但任何去找他，他不会来找你的。可是我们基督教会所传的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来寻找神，乃是神来寻找我们，不是我们来爱他，是他先爱我们，也不是我们要他，是他先要我们。所以这是福音，这是福音的起点。如果没有这个事实，福音就无从开始。我们传的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呢？这个好消息啊，什么好消息呢？就跟世界上一般的消息不同。一般的消息是说，你要做好人做好事，你做好人上天堂，做坏事下地，这是一般的消息。所有宗教除了基督教的都是这样说法，所有一般的观念中间都是这样说法，连我的道统也是这样说法。我们这个道统也很清楚，昨天晚上讲一下，道统就是由上帝无常啊，说上帝他没有偏心，我用现在的话，说上帝无常。我们是行善的时候呢，他就是降百祥；如果行不善呢，就降百殃。行善的时候就一样好事，一百样样好事就给你；做坏事的就遭殃了，一切就给倒霉了。这个就还是一种善恶观念，这个观念是代表一般宗教说法，连我们道统道内都没有例外，都是讲到善恶之问题。但是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呢，超越这个善恶，我们还善恶之外还有一个生命的问题在那里。有了神的生命，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；没有神的生命，你再好再神善也是不善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不同基督教不同其他宗教的在这个地方。耶稣基督从天来到地上，而一般宗教说人需要努力往上爬，爬上天堂。但是耶稣从天堂来到人间，他自己来了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我再说，这是福音的起点，这是福音的起点。因为你从这里开始，没有这个开头，下面都没有，下面都没有，是最要紧的一点。老子说：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足下就第一步最要紧，没有这一步，你前面没有路，没有路。所以福音的道路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这是个起点。因为蓝图从这一点挂起的，没有这点，整个蓝图都没有，整个建筑没有。从这里开始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这是福音的起点。这个告诉说他来了，他把一个善良的生命带来，他就是善。圣经说他本为善，遭受大善的。人这个善像什么呢？早晨的云雾，树善的甘露，一下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至善的神亲自来到人间，把那个善的生命留给我们。凡接受他的人，是从他得到这个生命，才能够活出善行来，才有力量拒绝罪恶，行善济恶，都从耶稣的生命而来。有这个生命，才谈得到行善；没有这个生命，所行的再好再神善，也不够完全，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善。所以这个是起点非常重要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进来了，他到耶利哥来干什么呢？要找寻一个失丧的灵魂，来找寻一个坏人、罪人、恶人、人家瞧不起的人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？刚才在我们告诉圣经说，这个人名叫撒该，撒该，撒该这个字是希腊文。如果翻译我们中文来说呢，就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公正，一个是清洁。公正清洁就是大概的原文的意思。那么公正清洁好不好呢？当然是好呢。我们每个人名字都是好的，父母给人起名字起的都是朝好的方面想了。那么这个人有没有例外？他得到一个名字的公正清洁。名字非常响亮，非常漂亮，非常的好，但是你根据刚才所读的经文，当他悔改信罪之后，他说我要恶诈了谁还他四倍，他恶诈人。同时他是个势力长，在他那个时代，耶稣在世上是在第一世纪啊， 犹太人已经是被罗马帝国统治了，所以当时的罗马帝国政府就从犹太人中间选了一些人出来，这些人都是多半流亡地体之流啊，不三不四的人，把他们找出人出来训练他们，过来做税吏，是做什么？专门去收税，是鱼肉同胞，鱼肉同胞专门做贪污舞弊的事情。所以当时的税吏啊，是犹太人所最瞧不起的。犹太人瞧不起两等人，男的是税吏，女的是妓女。税吏、妓女，他们认为都是一个人所不齿的最坏、最糟糕的人。所以这个是个税吏长，是坏人中间的头，是罪人中的罪魁。这样一个人，耶稣没有放弃他，耶稣没有轻看他，耶稣没有说这个人不值得拯救。这就是福音，这个福音的细节，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所爱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爱到一个地步，连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人；太阳出来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上帝是一视同仁，为什么呢？人有分别，你好我坏，你比较优秀，他比较拙劣。因为人有很多质疑、嫌不孝，分很多等级。但是在上帝看起来呢，人类一切之错，人都是这么回事儿。不过看起来大罪人、小罪人、大坏蛋、小坏蛋，都是这一群，都是犯罪的人。因为在圣经的标准，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。你说为什么上帝这样说法呢？因为上帝的标准高过人间的标准，人的标准是拿一把六法全书这样一个标准，把六法全书摆在那里，我的行为、你的行为，从六法全书衡量一下，我们没有触犯那些法条，没有触犯那些规章，我们都是自由的人，我们都是规规矩矩、正根守法，所以就没有罪。我们不犯法就没有罪，不犯法就不是罪人，这是我们人的定义。上帝的定义是拿圣经做标准，圣经的标准什么呢？你们要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请问人间有完人吗？你就说圣经好者也不是完人，他有他的，有他的毛病。连我们最精诚的是孔圣人，孔子他说圣者我不能啊，你们说我圣，我没有接受了，圣者我不能，我不过学不厌水不倦而已。他又先病了，他的门徒子路说要祷告吧，他这个老早祷告了，就像说祸罪一边无所导也，我得罪天了，我不能祷告。他有祷告的习惯经验，他也知道得罪神他不能祷告，这完全不合真理，不合真理。今天我们有罪的祷告，神也不听啊。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罪和我们与他隔绝，因行看见。我们的统圣人他不觉得有这种感觉，他晓得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人，我也不过是一个学者，学不愿给人不见而已。所以你看他们天天都这个认识他自己，他没有招财自己，他晓得人就是人，人怎么好就还是不够完全，没有一个完人，世界没有完人。我们的法祖先完人，养天地正气，这东吴大学你走进去一个对联写在那儿，我在东吴教了十年的书，那个地方你每天每次进去看见那一对对联，法祖经完人养天地正气。我问我的学生，这天地正气怎么养啊？我说不会养啊，我就请教孟夫子大概。孟子说我上养一浩然之气，就请教孟夫子。我找不到孟夫子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不知道怎么养，再问法祖经完人有几个完人呢？数不上来，数不上来。问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说只有一个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完人。从他身上找不出一点毛病，真是无懈可击，完完整整，无瑕疵，无玷污，无漏洞，无毛病，无弱点。当他被判死刑的时候，我们的审判官就说我三次，三次说我查不出来有罪来，审判官就说我查不出来有罪来。那个上他们经常上十字架，那个官百夫长，说这真是神的儿子。有一个强盗也钉在十字架上，被耶稣钉在旁边， 他说：“哦，这个人没有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，连强盗都证明他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。这是个真正的完人，他在世界上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里挑不出毛病来，他是个完人。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是完人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哪个是完人呢？连圣贤豪杰都不完全，我们谁看我们呢？因此，用圣经的标准来看，凡是这人都死在罪中，没有一个例外，没有一个人胆怯是不对，都是罪人。”神因此怜悯我们，既然都是罪人呢，他就一视同仁，把他的大爱咱们都包括在他爱的里面，爱我们，救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，让人这个人坏人变好人，罪人变义人，一个污秽人变圣洁的人，一假的变诚实的，有恨人变爱心的，这些就是福音的大能在做。这福音是什么大能？救一切相信，就这么救他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很清楚看见，耶稣来到耶利哥，来救一个罪人，在当时是个人所不齿的一个罪人，罪里长。但是妙在哪里呢？这个罪又是个财主，又是个财主，财主是有钱的人，他这个钱财怎么来呢？我敢说，一定是来源不正，来源不正，因为他是个贪污弊的人。一夜同胞的人在那边，这个一个为着他要想赚钱，要想升官发财，不惜讨好那个罗马人，他欺负自己同胞，这样的人，你说犹太人瞧得起他吗？瞧不起他，他要定他的该死该亡的罪。但是耶稣来救他，耶稣来救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思想到这里，你应当慢慢的有一点的懂得福音的主要。这福音就是说，这福音一开始，福音这个道理开始起来的时候，就让人看见没有人敢在神面前夸口，说我比他强，我比他好。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，真正都是一样，不过是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或隐藏或明显，这人都是这人。不过有时候你露出来，他不露出来。他这个就把他隐藏起来，那个人做的是显明的犯罪，看得见的；那个人的心中藏着心中罪，看不见的，所以隐而未现。和这个显明出来的，就是说到底还是一样，都是罪，都是罪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个人这个发烧的人，主没有放弃他，就最坏的坏人主还要救他，那个是对我们这个安慰了。假如你我今天想想，我怎没有他这么坏的？你连他都能得救。我也能得救了，不但是这个大救人，就是从天而降，从至高之处来到最低地方，找寻一个不配得救的救人，不配蒙恩的救人，他得救，他要他蒙恩，这叫做福音，这叫做福音。福音就是拯救每一个自己知道不配得救的人。你如果说我配得救，我这里不需要得救，我可以上天堂，你永远不能得救。你永远跟耶稣发生不了关系。他说：“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”他说：“我来不是要救义人，叫罪人。你这个自命为义人，自以为义，你永远在救恩之外，不能得救。这救恩者就是要拯救每一个自己承认有罪的人，看见自己不配得救的人，你得救了，你得救了。所以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他得救了。在得救的过程中间，你看见福音的几个要点。现在你看。”这个人呢，他说他是个罪长，是个财主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是很要的。他要看看，他要看看，他要看看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心中没有满足，心中没有满足。一个有钱、有势、有地位、有名望、有享受、有一切的人，但是有一天会发现，他样样都有了。他总有一样没有，什么没有呢？他内心啊，那个空虚啊，没有办法填满，填满。我们今天讲欲壑难填，这个欲是个坑啊，填不填的吧？啊，无论是名是利是财，是说血色财气、升官发财、吃喝玩乐，等等，都把填，永远填不满。没有人说有钱可以不要，有钱有了还要再有，多还要再多，升官越爬越高，没有止境，没有止境。没有一个人对于世界上都能够完全满足的，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，得到以后 把那嘴里边才尝尝味道，不过是不过如此，就是不过如此。所以等到发现不过如此的，又要找寻新的一个刺激，找寻一个新的一个目标来努力，来追求，来梦想，梦寐以求，这样才能得到。等到一得到又没有味道，永远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上去。直到有一天碰来碰去，碰到了耶稣，碰到了神，碰到了宇宙的主宰，碰到了我们真正这种老天爷，真正碰到这个老天爷了，看见了他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，这个时候呢得救了，得救了。什么叫得救呢？得救是满足了，得救就是满足了。我对世界一切看穿看透就这么回事，我从世界以外找到了一个我真正的满足了，找到一个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。人找到了耶稣，人的生存找到了价值，生命找到了意义，生活找到了目的。人真有了耶稣在里面的时候，他整个焕然不同了，整个改观了，他找到一个新的值得努力的目标了，一个标杆，他要让那个标杆去跑了。所以这个人你看看，他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满足，或者说没有真正的平安，没有真正的喜乐，没有真正的理念，内心啊空虚啊，不能够得到满足。这样的时候他就来了。我停在这里啊，再说明一下，刚才讲到这个起点是神来找人，神来找人起点。第二，现在讲了什么？现在说讲的是第二个据点，第一个据点，根据点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人有需要。人有需要，人如果没有需要，所以我没有据点。比方说昨天晚上，我想我们中间这个蒙恩与基督徒啊，太多这个慕道友，慕道友这样人我不知道，他有66位绝志啊，我感谢赞美主，要不是神这么一个人都不肯绝志的，有66位愿意信耶稣。我相信这66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他们心中有需要。这个心中的需要就是福音的据点，如果没有这个需要，你讲再重要再好的道给他听，他也没法听得进去，他里面没有需要的。这个需要感，需要感，感动的感，这个需要感的是上帝放在人心里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今天如果带着亲友来听到，你要给他祷告主啊，请你把这个需要感放在他心里，让他产生个需要，这个需要一来了，他就自然而然去接受。你不劝他自己会信，你不要催他，他会信。需要感来，这个需要感是神放在人心中。神在万岁之外中显讲你得救了，因信耶稣得永生了。这个信愿是有需要，这个需要一来，自然而然去接受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他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，这个住在耶利哥这个台子，他有需要，这个需要这个福音的据点。有了这个据点，就往前去就容易发展。他这个据点来了，他要想来看看耶稣怎么样的人，要看看耶稣。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中间有不少人，我敢说，也是存着一个来看看耶稣到底怎么回事。既然我身为一个中国人，有了中国的道统，我为什么还需要信耶稣呢？我为什么还需要去信福音呢？道统就是做好了吗？道德观念有了，伦理观念有了，而且自己平常有一很重视的生活，约束自己，警示自己，不能乱来，不随便，正根守法，做个心安理得，让他们都说是这样一个好人。我还需要信耶稣吗？我们今天的问题要答什么？这个人他在这个地方是有个需要者的心，因为他没有满足。你可能跟他不一样，不见得像他那么有钱有地位，或者说有些地位不像他那么高，你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人，感谢主，你比他好，但是也一样，你内心的空虚感和他是一样的。不管有钱无钱，有地位没有地位，有责任没有责任，有一天你总会发现说里面的空虚啊，永远不能够满足。除非找到一个力量把它填补上去，有这个需要感的时候，就是你蒙福的开始，也就是你得救的开始。你距离什么都要不远矣，因为有这个需要。所以现在你看看，这个人需要来了，这越产生需要，里面有需要感的，外面行动就配合起来了。这个行动总是配合内心的，外面的行动就里面内心给他配合起来。他里面需要，外面就推逼他来了，来干什么？来找耶稣了，来找耶稣。今天晚上 我相信接下来人是来找耶稣，感谢主，你来寻找神，神就给你寻找见。你破门就开门，寻找就寻见，一定你得就得着，这是主的意思。你看现在他来了，他来了怎么样呢？就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，想来看耶稣，有没有看到呢？非常遗憾，没有看到。开始说没有看到，为什么没有看到呢？两个原因使他看不见主，一个原因什么？人太多了，人多了就把耶稣包围起来了。他是个第二原因什么？他的身量又矮，他是个矮子，个子太矮了看不见，个子矮看不见，同时人又多把耶稣包围了，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使得这个想看耶稣的人呢，就看不见耶稣了。那么这个情况是当年的情形，如果用今天的一般的情形来衡量呢，对照呢，也可以找出答案来。我们今天找的，刚才说我是记得是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啊，在台湾的基督徒啊，就是30多万，这30多万人对台湾全部1700万人口来算呢，2%，只有2%的信是基督徒。这样一个百分比很低的情况之下，再说不能构成人多的条件，不能人多，但是这就是2%在台湾口2%的基督徒啊，已经成了一个拦阻。什么拦阻呢？人要想信耶稣不能信，为什么不能信呢？就是被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包括我兄弟在内，我们的生活摆不出好的见证，我们的行为拿不出来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，我们没有什么能够让人家觉得羡慕的，你说对不对？我这话也得罪你没有？您想想看，你我的基督徒得罪之后，有什么让你的亲友不幸的就羡慕呢？他羡慕你，哎，这个基督徒实在不错，你看和我不一样，他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不会怨天尤人，他能够支持得住，有信心，碰到欢乐的时候他不是用独享，会分享给别人，他是有的时候也会等着想到别人的需要，他特别容忍别人对他的攻击论断批评，但是别人对付他他们饶恕他，能不能做到？我们有没有这些好行为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这些好见证？我们的待人接物行事为人是不是有所分别于世界的人？我们请问问自己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肯谦卑一点，这样子问问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找出原因来，什么原因？你的骨肉之亲到今天还不信的原因，你的亲朋戚友、你的同学同事左邻右舍，直到如今还不肯信耶稣的原因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你我把人家绊倒了，人家不信耶稣，你我太高了，不像个耶稣，不像个基督徒。什么叫做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啊，是原来那个小基督啊，小型的基督啊。我们不像基督，所以人家就不信。看我们这基督徒不像样，不信了。这个就是人多。今天许多许多败坏的基督徒，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基督徒，这样一个教友，他们这些人凑在一起啊，就构成一座墙，一座墙把耶稣包围起来挡住。人要想看耶稣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因为我们败坏。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，这个一座的墙啊，就把耶稣包围起来，让人家接触不到耶稣，看不见耶稣。这是当年撒该看不见主的一个原因，也是今天许多朋友们不肯信耶稣的原因。因为人多，人多，把他包围起来。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很多人拥挤他，结果有一个妇女，就得了血漏病，十二年血漏病。血漏病、妇女病，很伤、很痛苦。他就是摸耶稣一张手，一摸他病就好了。耶稣说：“谁摸我？”他们说：“总有人。”他们说：“这些门徒说，谁找到谁摸你？这么多人拥挤的，谁知道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总有人摸我，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，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，病下的。”就证明说能力临到这个病人身上，那个病就好了。因为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一个大能大力在里面，一个生命的无穷的能力在里面，有复活的能力在里面，能够吞灭死亡，吞灭疾病，胜过软弱。所以那个病人好了，这件事情啊， 许多人在那将拥拥挤挤的拥挤耶稣，但是实实在在摸着耶稣的当年这一个人，在南血肉病的妇人，你就看见今天拥拥挤挤也是不少人，真正摸着主的生命的有多少人？今天晚上在这许多人基督徒，我请问你，到底真的得救，假的得救？什么叫假得救？不然您的教育，你信了主，生活还是这样，依然自我，没有改变，你的老毛病老是改不掉，那个是这个坏的嗜好拿不掉，还是这个样子。没有改变，你的老毛病老是改不掉，那个是这个坏的嗜好拿不掉，还是这个样子。你是待人接物没有改变，你这个人处事，你自己到底知道还是老样子，没一点改变。你说你得救了，咱什么叫得救？原谅我，我不是得罪你，我得罪我自己。我们都因为自己的不好办坏，就办到了你的亲戚朋友不相信，这是一个原因，看不见。第二个原因，大概的声量太矮了。这个声量太矮什么意思呢？按照我们灵异来解释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声量就不够高，我们都不能达到神那个荣耀的标准。圣经说，虽然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达不到神那个荣耀的标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能够够不上他那个要求。他什么要求呢？完全的要求，要做到完全，我们不能完全，就够不上标准。因此，像三楼这个声量太矮啊，也就是说够不上标准的意思。那么这两个原因啊，这些加起来呢，就成为一个拦阻，我们不能够接触到主耶稣基督。那么当年撒该如此，那么好了，人有办法想，人就会想办法，没有办法就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呢？他就想一个方法，爬桑树，让上面爬桑树。那么这个爬桑树啊，就是他要想见到自己的身量，看不见就爬呗，爬树上去。从树上往下看，看耶稣，这个方法呢，也就是今天世界的方法，也就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除了基督教之外的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勉励人行善，立正上游啊，立正上游啊，往上爬呢，一直往上爬，爬到什么地方去？一往爬上天堂去。这就是世界宗教的说法，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有这个说法，你要说爬上天堂去。你努力行善，行善，行善，不断的行善，精心养性，想办法改良自己，然后交给天上去上西天。这个就是爬上去，为什么上去？垫高自己的身量，把身量垫高了。我们身量太矮啊，就垫高。用什么方法垫高呢？用宗教的修养，要用种种方法，勉励自己，天天行善，做好人，做好事，精心养性啊，积功德，积阴功啊。有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，就那边吃茶送饭了，或者心潮不悦了，这些善行，这些好事，用这些方法来使你的声量升高，这个就是爬山树。当年大家这样做了，今天不少人真的这样做，传统的观念逼着我们这样做，连道统都是这样的，让你天天修行养性。假如我们这个心能够修的话，对人都是好办的，修一修的。修不来，说明到什么？人的心啊，比万物都诡诈，造到极致了，谁能识透呢？没能识透，没有人能够把自己的心修好。我们中间有些，我们教会基督教弟兄姊妹常常听我讲道啊，就听我的这个见证。我想今天晚上，也许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听过，你可以从这个小小的见证里面呢、啊，来认识人的心啊是何等诡诈。我有一个特别。所以说我说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我以为啊，小孩子天真无邪啊，一定是没有什么罪。我以前就认为小孩天真无邪呢很好，有罪啊就是成年犯人，越是中年犯进入老年的时候，慢慢的就老奸巨猾了啊，这个什么事情就是啊，这个越来年龄越大越诡诈啊，因为经验多了就想办法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，越保护自己，到后来就是变自私自利了。自卫过当，往往自卫过当。所以我们人，我的想法，小孩子天真无邪了。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啊，并不如此。知道是凡人都是有罪， 凡人都是给大布施的。各位都知道我家里孩子很多了，我有六个儿女。那么我自己现在到现在为止啊，有13个孙男孙女，13个。这个孙女中间有一个孙女啊，就是跟我住在一起，我们就在生活在一起，我们的四代同堂，在台湾这个就是中国社会里面呢，这个四代同堂呢不太多了。我的老母亲今年85岁，我跟我妹妹60岁，那么我的大儿子30多岁到40岁了，那么还有孙男孙女的7、8岁什么这样的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挺小的，一个小的孙女才30多，就是30半。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我很喜欢她，那么她也很喜欢我，她倒是讲她最爱爷爷，爱爷爷啊，我也很爱她，这孩子很可爱啊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每一次我回到家里，你看我台湾那种天气很热，讲完到一身的汗呢，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她就要我抱她，啊，我记得我一个衣服，这两边肩膀两边呢，都是孩子的口水，这个孙女的口水是出来的，把我抱着她两边。回家就要抱，有一次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要我抱他，我说我一身是臭汗的，有一身就是汗的，你等我冲凉了，冲了凉再抱着，不要不要，一定要抱。我说你不怕爷爷的汗臭汗吗？三岁半的孩子怎么说？他说爷爷的汗不臭，他是爷爷的汗不臭。那么小的孩子就等着讨，讨爷爷的喜欢。为什么讨爷爷喜欢呢？就常常买糖给他吃的啊。有一天呢，回到家里了，哎，这个孙女正在吃糖，这吃糖怎么样？这口里面吃一块糖，这手上还拿一边手拿一块糖，那么一个有3块糖，两手拿再拿一块，嘴巴里吃一块。那么我一回来了，叫我抱他，我当时抱他抱起来了。然后我说你爱到爷爷啊，你爱到爷爷，我最爱爷爷，最爱爷爷。好，那么爱爷爷的话，爷爷今天口很酸了，我希望吃了糖，你肯不肯？把糖分了一块分，这个3岁半的孩子怎么说呢？他把糖分，他手打看看，看看这个糖，看看糖呢，又看看爷的脸，这比较比较，到底糖重要还是爷重要？比较的结果呢，还是糖重要，他是把糖给翻起来。哎，我看他没有意思分我了，就故意逗他。我说你说爱爷爷，我看呢，你还是爱糖啊，爱糖。为什么不？我是爱爷爷。既然二爷就把糖给我吃，这件事又打开了。又看看，看来看去还是舍不得，又关起来了。那我现在我用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很厉害。我说啊，你今天舍不得给我糖吃，好，我明天不买糖给你吃了。啊，不买，你不给我，明天不买糖给你吃，这很厉害。再试一下，他怕了。不行，就给你吃，就给你吃，给你拿了。不要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他把眼睛闭起来。3岁半的小家伙就玩什么花样？这眼睛闭起来，闭着干什么？那不要管嘛，你眼睛闭起来吧，啊，就闭起来，闭起来。可是我这个爷爷也不老实，他叫我闭了，我也没有真的闭开，他偷偷的看看了到底怎么回事。但是偷偷的看他的时候，你看你这个家伙怎么？3岁半孩子，他看到他眼闭起来，他就把手打开了，把两块糖合在一起，这样子了，放在手上，然后啊，把口里这一块，真的剩了一半了。拉出来，一塞，塞给我吃，塞给我嘴里。那么那一天呢，我从这个3岁半的小孙女身上看见了人性，人性如何？我以为天真无邪小朋友，那天才知道天真有邪，不是无邪，就是没有例外，也不是我家的孙女特别坏，你家里差不多也一样。这个情况。孩子很天真很可爱的，就是很讨人讲得很好笑的，我听了也蛮好玩的，我就看上去自己很有趣，我不会恨他，不会爱他，但是这事实还是事实，真理还是真理，爱就爱，真理就真理。他这个年轻孩子就是这样，不是他，人人都是如此，没有人不自私的，人生来就是自私，为什么生来自私？因为老祖宗犯罪了，亚当犯罪了，把一个自私 候啊，有个男生男生就反对了，他说啊，不服啊，他说教授，他说你说人都是爱自己没有爱家的，也有例外啊，那谁是例外？那林黛玉呢？林黛玉，林黛玉，是林黛玉，林黛玉是《石头记》里面曾经梦里的人物，我说林黛玉不是真的人，是曹雪芹底下的人物，怎么算真？他不敢不敢，反正有一个，反正有一个，林黛玉可以算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林黛玉爱他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你还不晓得，你没看过《红楼梦》啊？我说你还没生出来我就看《红楼梦》了，我在《红楼梦》看了很多。他说他怎么样？他说《红楼梦》里不是讲林黛玉很爱花吗？我怎么爱花呢？花谢了，把它扫起来，做个坟，把它葬在里面，一整啊，把它葬在里面，还做个葬花瓷，来歌颂。你说这不是爱花吗？我说你真的认为林黛玉爱花？当然爱花。我说他葬花瓷这样讲，我葬花瓷是对不对？他说不会对，所以我对着你听好不好？我说对，葬花瓷，花谢花费都满天的看，这实在是对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里面呢，你如果好好的研究黛玉的词啊，你就晓得他的生死在这，还是爱他自己，还是自己，他怎么见得？你能讲从此得理，他就从此得理。你说你去研究他的词，你那两句话，龙镜葬花人笑痴，他们向龙知是谁？我今天葬花，人说我是傻瓜，很笨很傻。这将来葬我是谁？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很清楚看到一个真理，就是说林黛玉自己把它放在花里面，在心理学上讲叫做移转之说，是感觉的移转。他把自己这个生命跟花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好像他埋葬花就什么预先埋葬自己一样。所以我将来谁来葬我呢？我先葬花的，就把自己葬下。花有花魂嘛。好像花自己的魂跟花魂融合为一了。你看你分析到最后，你发现他还是爱自己，还是爱自己，因为他自己一流地位，还是爱自己。这就是任何事情，如果你把它分析到最后，人就会发现自己还是自私的，还是自私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救我们，能够真正脱离不自私。因为上帝是不自私的，怎么知道？他只有一个独生子，一个儿子送给我们，我们把他钉死了，让他死了流血赎罪，他流了血以我们的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越是流血罪罪不得赦免，他在实际上流血舍命来救我们，所以我们相信他，我们罪得了赦免，这是上帝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，因为一个儿子成等。今天在座有没有独生子啊？哪位弟兄是独生子？有没有独生女？哪位姊妹有没有独生女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请问你的父母会不会肯把你们走人？当然不会。第一天你怎么肯走人呢？上帝居然肯走了。这个叫做爱，这个叫做爱，无私的爱。这个人间的爱都是有限的，人间的爱都是分析到最后难免是自私自利的。可是呢，上帝的爱是无私的，他可以不救我们，他可以不爱我们，他凭什么要救我们爱我们呢？他是想我们是人，他不理我们，让真正的人就完了嘛。他都不敢，他来救我们，他就说怎么救法呢？从天来到地，耶稣进了耶里哥，从天来到地上，然后让人他自死在十字架上，受那么长的刑罚，流了血，舍了命，死了，当天死不够，然后当天复活了。什么叫做复活呢？复活只是超越死亡的复活，他能够超越死亡，所以信他的人也真的超越死亡。就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怕死了，只闹和人就得了。耶稣亲自应许我们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，活着信我的人就永不沉沦。因此我们有这样的复活应许的确据啊，我们就能够不怕死了。当然一个人连死都不怕，他还怕什么？我们最厉害一个砖头，不破的这个砖，没有东西拦住他，没有东西能够吓唬他，吓倒他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大卫的，大卫的人，因为死亡都不怕什么呢？就这样的人，你看看，这样的福分是从这位从天而降的耶稣带给我们，赐给我们。就这个人当年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就在那想看耶稣，看不见，爬山去，想用自己的方法上去。刚才我讲了半天，就这个意思。他用自己的方法想得救，但是主要是按他的计划。他说：“大哥，请你快下来。”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非常重要，这叫做福音的重点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重点。 第一个起点是神来找人，第一个地点是人心有需要，第一个重点什么？是天主的话，他们下来就下来，沙包当中一天天下来，赶快下来，沙包没有赖在树上，所以我为什么下来？我在上面去看你啊，就没有这样的，我下来就下来，甚至听话。等于说，也是听你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了，听我的话，就信靠我来者的，就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毕竟不死不生了。这一个人绝不知道是听信主的话，相信下来就下来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就下来就下来好了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下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放弃了爬山式的努力，不要只用人工的方法想自己得救。人中间许多人包括兄弟在内，但是不信主的，不用自己的方法得救，勉强自己做好人，勉强自己不发脾气，勉强自己没有嫉妒人，勉强自己不骄傲，一直勉强勉强，等于上升，然后就跑了，一上升就跑了，这一点就是拼命的披荆教胆的过生活，战战兢兢的过生活，小心翼翼的过生活，但是难免还会犯罪，一不小心就出错，就出错，一天到晚披荆教胆还不能完成，一早一上升就出事情，就出事情。我们人呢，这个好像形象就像望梅止渴一样，比方说有人讲得好，我们说的历史上造型的曹操啊，这个三国时代这个曹操，他有一次带兵行军，兵走得很疲倦，大家都累得不得了，大流满面的军队走不动，大军行不动，很危险。因为不能大军不能行军怎么办呢？很危险，敌人在前面。结果曹操就去劝他，他说我骑在马上看见前面有梅林啊，梅子，梅子，山梅子，有这个梅树林在那里，你赶快去走外面有梅子吃。这一说啊，他这些口干的人啊，马上口水就生出来了。他想到梅子，口水就出来了，满口生津了。他这个精神百倍就来了。他骗他，骗他，没有梅子，望梅止渴。他说梅子倒没有，我说一下大家背起来，精神来了，赶过去，没有，上当了。这最多是一次，你不能用第二次。而且这种说法，打气的方法，就能有40多久呢？一到一看见40就完蛋了。而没有没有就完了，整个垮了，自己整个崩溃。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打气，没有用的。我们同样用方法对付自己，勉励自己做好人做好事，行善做圣贤才学，大家打的话做不到做不到就完了，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方法，并不是用人的方法爬山去，那是天主的话下山去，从上面下来。请各位人，这个重点呢，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其他的宗教什么？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上怎么上去呢？天天往上爬，立功上游，止于至善，将来上西天。但是基督教的说法呢？快下来，快下来，下来，一上一下，几个起点，不同的地方。这个下来什么意思呢？你相信人为的努力，不要再迷信你自己能够行善，能够做好人。你要老老实承认不行，我没办法做完成，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抱着本相来到主前，一点不要伪装，一点不要轻视自己，一点不要用什么方法来了想办法遮盖，都没有用。我们在神面前不能敞开啊，所以这样一来就是下来。当您下来的时候啊，整个情况改观了。这是重点，一下来，你看这个沙包怎么能下来了？他就急忙下来了。耶稣说：“你快下来，今天我住在你家里。”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的时候，就加全家门了。他就说：“下来，下来。”他就下来，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哎呀，这感谢主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这是最美的一句话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我传道25年，很少看见人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你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不敢要求大家举手出来，这个地方也不够大啊，同时啊也太麻烦，有人是不好意思举手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，你记名号自己写感谢主。我们今天晚上也不请大家举手，就写这个号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型一点的布道会，当时把人收到了，我说举个手表示我举手了，那个手啊就好像千斤重担举不起来，这个举不起来，这个那种一举手出来的很简单，一举手出来抓了别人的脖子，就这么举不起来啊！我不能怪人，我当时也是这样，但是人举不起来，听到我也不想举手，不好意思。还有呢，有人进了主啊，比方出来走到前面来了， 很早欢欢喜喜的。有的人什么？哎呀，一脸颓颓的样子出来的。有的人什么呢？拿一张钥匙的那样子哈，有的就是推推拉拉的，这么拉拉推出来的。没有人欢欢喜喜的，就大大方方走出来，没有。好像得病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，但得病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，很很百无聊赖没办法的样子。但是很有人那么坦然出来很好，那家高是很好的答案，这个病情真好啊。那个人欢欢喜喜的接到一次，毫无顾虑啊，一点这个出来了就出来了，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很好的看法。那么我就想到，今天许多人不能够欢欢喜喜接到又是什么缘故呢？很多自己的想法，这个想法并不坏。对自责的想法，很多人说我现在还很多嗜好没有拿掉啊，抽烟了，打麻将了啊，还有什么喝老酒了，什么跳跳舞啊，玩玩跳那个，太多我这个嗜好拿不掉。你们这些岁月要变成圣人一样，我还不够格呢，等我稍微弄好一点啊，改良改良改良改良，我弄好一点再来信。这个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一个人病在床上了，病在床上不找大夫。说这个病的病人才难看啊，啊，我得脸弄得好看一点，病好一点就去找大夫。真的，你这病好了，何必找大夫呢？你病好了，何必找大夫？你这个没有办法，何必找大夫呢？所以你今天这个样子不好不要紧，带着本相来到酒前，不要心事，不要改良，你改不好，修不好，这就叫来了。就这个发高就行了，他没有考虑那么多，他没有想说，哎呀，又是啊，我就是参与地的人嘛。我作为一个财主，是没有一文钱就偷来的，就是想办法找来恶诈，我不配得罪，他不想这些。一个人得罪人是什么？忘记背后你的面前，不去想我的过去如何，你想我的面前有一位救主，庇护我，我就来。不要想那么多，不要看自己，不得罪了。做人就是这样，干脆的很。我要信就信了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我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我抓住主了，我下去就得罪。这个人就这样。因为他没有表示任何觉得什么的，然后呢，他下来了，下来就接待耶稣了。他比方圣经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他得救了，他接待主得救了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众人都在议论了，大家的议论纷纷了。说耶稣这个人呢，怎么跑到这个罪人家里去呢？大家都找到这个扫荡，这撒旦扫荡。他的名字很好听的，公正公直，他的行为就他的名字完全不，也是压在了他祖先的子孙。对人没有信心，因信称义得救，这是靠行为，不救人得救。那么，这个人得救人怎么样呢？马上接出回答的果子来，他就奉教主的面前说话，说什么？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你看看，很简单不简单？一个财主，有钱的人，越有钱是越吝啬。他这个有钱，他肯把一半给穷人，这真了不起。一百万，我有一百万，他肯把五十万给穷人，这谁肯干？谁肯干呢？一半给穷人了，哇，这是得罪的结果，接受悔改的果子来了，真了不起。我把一半给穷人，比方说，我恶诈了谁，还他四倍。他恶诈，恐怕他身上就是恶诈来的，一个大出来的恶诈回，他那四倍赔偿，剩下五十万，一百万，五十万拿送钱，剩下五十万，四倍赔偿。我看这人变成穷光蛋了，一个变穷光蛋了，财主变穷光蛋了。你看一个人信耶稣变穷光蛋，倒霉不倒霉？这个为什么好？变穷光蛋，财主变穷光蛋，那是当戒指，就是当的，你要赚的全是戒。回想自己的生命，你有什么遗失呢？这个人，他虽然失去了所有他的钱财，他就得着一个至宝啊，至宝座的耶稣基督，得着神的儿子做他的生命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比这更宝贵？他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他得着了一个真正的宝贵的神的儿子生命，这样一个生命，人心比万物都伟大，什么相之心，那些石头心变肉心。那些污秽邪恶的，这不是圣洁的心了；亚当心变清洁的心了。你看，更宝了，这是再宝都没有。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呢？就他所有财产都可以给人，他因为已经得着耶稣的至宝，保罗说的看万事如粪土，就得着基督的至宝。为什么？他得着宝贝。弟兄姊妹，这么多在这里，你今天到底得着耶稣的至宝没有？ 你进去多年，你把一个账给怎么看？这个基本上说你那个世界上的所有还是那些场景、那些爱情、那些学问，等等还是你的财宝，那是你的基本。你到底什么是你的基本？是什么是马门？我是个人就不能是个马门，有了马门就不能要神。是这个我们要反省反省。你今天不单是自大，也是头领，您想想看看，您我这些基督徒是否真正能够把耶稣当自大的？像沙巴一样，一代会被成人，越大成越被成人。我作为成人蛋，再说我是一个富甲天下的人，因为我让我就是我的，让我的成长成为我的生命，让我就是我的，让这就是的人。有人讲笑话，他的路加福音这章有个最大的神迹，什么神迹？有一个救人得奖是神迹不错，还有一个神迹，什么神迹？犹太人，全世界最聪明、最伟大、最会搞钱的人，也最爱财的人。这里有一个犹太人，既然不爱财了，这是世界最大的神迹，对不对？犹太人不要钱了，你这是个神迹，这个大神迹在这个地方。犹太人，这三个犹太人，他不要钱了，你看神迹出现了。当一个人信了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奇妙的改变。一个仇恨的人都有爱心出来了，和爱你的仇敌了，那个不高不大的谦卑下来了，那一天到晚起贪心的人不走人了，不愿意走人了，奇妙奇妙。何其之间与谁敢信主，彼此认罪得罪了，夫妻之间反目，不愿意一信主，大家和睦平息好了，同事之间有仇恨，一信主大家拉手，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这个奇妙，就这个人的看见，大概就是这样得救了。什么？大概的得救是靠什么？好行为吗？有什么好行为？道德吗？还有什么名誉吗？或者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？是靠他的钱财？靠他一切什么东西呢？都没有靠，这许多东西都靠不住，只有一颗单纯的相信的信心。他相信主的话，从相信下来他得救了，他什么也没有做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叫做福音的终点，终点到了。什么终点？人得着神了，终点。整个福音的故事在这里，整个福音的蓝图在这里，整个福音的一幅美丽图画都写在这里，你看看吗？第一，起点就是神来找人；第二，地点人有需要。第三，重点人听神的话；第四，重点人得着了神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样，就是简单不能再简单。但是如果说复杂有复杂的，不能再复杂了。你找到一个简单的一个救恩呢，神要花多少力量来预备呢？当年上帝造天地万物，不凭一句话，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了。但是要救人呢，他不是凭一句话，他要牺牲他的儿子，他付出一个最高的生命的代价来救人呢。救我们真是不简单的，神爱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，我们凭生子都舍命了，你我怎么能拒绝他呢？我们如果真是得拒绝，如果说轻看这些救人的话，我们真是忽略这么大的救人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逃避呢？所以在这里看见，救助图画就摆在各位面前。这整个救恩的图画蓝图就在各位面前了。你今天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都不是，你不要说我立志行善，你也行得好；你也不要说我改良改良再来，你也不会改，我改得好；你也不要说我不考虑考虑再说，没有那个时间了。谁晓得明天还是你的呢？谁晓得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我们生命老一讲，生命无限无我，出现消失就不见了，谁能够找到一个明天呢？趁着今天。现在就是整个的时候，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日子。你唯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写个信名单，很简单。唯一的做的事情呢，把你的名字写下来，姓名、年龄、姓，然后说我现在决定信耶稣。你说我已经过去信了，但是靠不住，里面没有生命。这样你就叫我，你今天重新决志，说我现在决定信耶稣，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你应该把自恩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来接受。是我们宴席摆在那了，分分就是三分好味，只要你坐下来吃就好了。你什么代价都不要吃，白白的恩典给你，你要白白的领受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祷告。 这是第六。关乎我们当做伴呢，你不再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预备这样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向你宝贵的名反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都是不配蒙恩的人，但是你既然验证了我们，在让这天的预备你在基督里面得到永生，我们当做伴呢。今天在座不论是弟兄是姊妹是慕道的朋友，我们都恭恭敬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我主我主我主耶稣基督，唯你真是有永恒的手来，真是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，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你的光照亮我们，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，看在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生命，如果没有生命是吧，所以不要让我们自残我们的颜面，我们的面子算得什么，我们的生命才是重要，天主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在里面真真都都警察自己，该认罪的认罪，该悔改的悔改，该节制的节制，该重新节制的重新节制，该奉献的奉献，该在主面前有所学习的也存着一颗心，在主面前真实主走主的道路，当然不要说主今天晚上你别别在座每一个人，不要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一点不够，需要人，需要天道加进来。人道昨天晚上讲，人道需要天道注入、注射进去。天道什么？就是把这个天、神、耶稣基督吸收到里面来，给我们的力量，去支持我们去行道德，做一个伦理的事，伦理的生活，伦理道德的生活。我们需要伦理道德，谁敢提倡伦理道德？需要这个人都需要伦理道德，维系他，这是不够，还需要加点东西进去。天道是人道，然后头头是道，这都是道，必须这个进来，没有这个天道力量是不够的。好像我们说到，我们常常都提到，我们有时候会提到这些话，有时候想到一些东西，你看的情况表面的很好，你分析到最后就找到问题来了。好像刚才我讲这个，没这个话人见人爱，可是人真正爱花呢？人是爱自己，花不能满足自己就不要它了。现在这个女生这么一写，我就宣布了，我说这个全班这个女生拿100分，这就是我的意思，很好。这个女生要一宣布之后，有个男生男生就反对了，他说啊，不服啊，他说教授，他说你说人都是爱自己没有爱花的，也有力道哦，那谁是力道？那林黛玉呢？林黛玉，林黛玉，是林黛玉。林黛玉是《石头记》里呢，除了梦里的人物，你说林黛玉不是真的人吗？是曹雪芹底下的人物，怎么上去？他不敢不敢，反正有一个啊，反正有一个林黛玉可以上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林黛玉爱花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那你还不晓得？你不看了《红楼梦》啊？我说你还没生出来，我就看《红楼梦》了。我《红楼梦》看了很多。他说他怎么样？因为《红楼梦》里不是讲林黛玉很爱花吗？我怎么爱花呢？花谢了，把它扫起来，做个神。把它放在里面，不整了，把它放在里面，还做个葬花瓷，我歌颂，你看这不是爱花吗？我说你真认为林黛玉爱花？当然爱花了。我说他葬花瓷这样讲，我葬花你是对不对？他说不会对，所以我对给你听好不好？我说对，不是葬花瓷，花谢花都堆满天的看，这实在是对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里面，你如果好好的研究黛玉的瓷，你就晓得他的分析到这，还是爱他自己。还是自私，他怎么见得？你一点常识得理，他就有常识得理。你让你去研究他的事，里面有两句话：门庭帐花人笑痴，他们帐门知是谁？我今天帐花，人说我是傻瓜，很笨很傻。那将来帐我是谁？你看到吗？这里面很清楚看到一个真理：进阶林黛玉自己把它放在花里面，在心理学上讲叫做移转之说，是感情的移转。他的自己这个生命跟花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，好像他埋葬花就是什么一边埋葬自己一样，所以我将来谁来葬我呢？我先葬花吧，就把自己葬了。花有花魂嘛，好像花自己的魂跟花魂融合为一了。你看你分析到最后，你发现他还是爱自己，还是爱自己，因为他自己一流地位还是爱自己。所以你看任何事情，如果你把它分析到最后，人就会发现自己还是自私的，还是自私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救我们，能够真正脱离不自私，只有上帝是不自私的。怎么知道？他只有一个独生子，一个儿子肯给我们，我们把他钉死了，让他死了流血赎罪，他流了血以我们的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他在实际上流血舍命来救我们，所以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得到赦免。这是上帝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，只有一个儿子肯给。今天在座有没有独生子啊？哪位弟兄是独生子？有没有独生女？哪位姊妹有没有独生女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请问你的父母会不会肯把你来给人？当然不会。独生女怎么肯给人呢？上帝居然肯给了。这个叫做爱，这个叫做爱，无私的爱。对于人间的爱都是有限的，人间的爱都是分析到最后难免是自私自利的。可是呢，上帝的爱是无私的，他可以不救我们，他可以不爱我们，他凭什么要救我们爱我们呢？他是想我们是人，他不理我们，让终究人就完了嘛，他都不管，他来救我们。他这个怎么救法呢？从天来到地，耶稣进了耶里哥，从天来到地上，然后让他自死在十字架上，受那么残忍的刑罚，流了血，舍了命，死了，三天死不够，死后三天复活了。什么叫做复活呢？复活只是超越死亡的复活，他能够超越死亡，所以信他的人也真的超越死亡。就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怕死了，你奈何人就得了。耶稣亲自应许我们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定复活；活着信我的人必永不沉沦。因此我们有这么复活应许的确据，我们就能够不怕死了。当然一个人连死都不怕死，还怕什么？只是最厉害一个砖头突破了这一砖，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了，没有人能够吓他了，吓倒他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大无畏的，大无畏的人，因为死亡都不怕怕什么？就这样的人，你看看这样的福分，是从这位从天而降的耶稣带给我们，赐给我们。所以这个人当年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就在那想看耶稣，看不见，爬山去，想用自己的方法上去。刚才我讲了半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用自己的方法想得救，但是主耶稣断他的计划。他说：“大哥，请你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这是什么？这是非常重要。这叫做新的重点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重点。新的起点是神来找人。新的地点是人心有需要，新的重点什么呢？是听主的话，他说下来就下来。大概当中，你突然下来，赶快下来。大概你也赖在树上，说我为什么下来？我在下面去看你啊。这没有这样的，你下来就下来，正是听话。等于说，我是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嘛，听我的话，就是超我来者的，自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毕竟不死入生了。这一个人得救之道是听信主的话，相信下来就下来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就下来就下来好了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下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放弃了爬山去的努力，不要这种人工的方法想自己得救。我们中间许多人包括兄弟在内，当时不信主的时候，都用自己的方法得救，勉强自己做好人，勉强自己不发脾气，勉强自己没有嫉妒人，勉强自己不骄傲，一直勉强勉强。等于是上山完了就跑了，一上山就跑了，这一点你就是拼命的虚心吊胆的过生活，战战兢兢的过生活，小心翼翼的过生活，但是难免还会犯罪，一不小心就出错，就出错，一天到晚虚心吊胆的还不能完成，一早一上山就出事情，就出事情。我们人呢，这个好像形象就像望梅止渴一样，比方说有人讲得好啊，我们在这历史上告诉你曹操啊。这个三国时代这个曹操，他也是带军行军，军走得很疲倦，大家都累得不得了，汗流满面，军队走不动，大军行不动，很危险。因为不能大军不能行军怎么办呢？很危险，敌人在前面了。结果曹操就是骗他，他说我骑在马上啊，看见前面有梅林啊，梅子山梅子，有这个梅树林在那里，你赶快去躲在这个梅子吃。这一说啊，他这些口干的人呐、啊。马上口水就生出来了，他想到梅子，口水就出来了，满口生津了，结果精神百倍就来了。他骗他，没有梅子，让梅止渴。他说梅子倒没有， 我说一下，大家这起来精神来了，赶过去没有，上当了。这最多是一次，你不能用第二次。而且这种说法，打气的方法，就能够持续能持续多久呢？其实在一看见事实就完蛋了，而没有就完了，整个垮了，一气整个崩溃。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打气，没有用的。我们常用这种方法对付自己，勉励自己做好人、做好事、行善、做圣贤豪杰。对，完了打那么做不到就完了，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方法，并不是用人的方法爬上去，那是天主的话下上去，从下面下来。请各位员，这个重点呢，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其他的宗教什么？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上去。怎么上去呢？天天往上爬，立根上流，止于自在，将来上西天。但是基督教的说法呢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下来，一上一下，这个起点不同的地方。这个下来什么意思呢？你放弃你人为的努力，不要再迷信你自己能够行善，能够做好人。你要老老实承认不行，我没办法做完成人，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抱着本相来到主前，一点都要伪装，一点都要轻视自己，一点都要用什么方法来了想办法遮盖，都没有用。我们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啊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就是下来。当您下来的时候啊，整个情况改观了，这是重点。一下来，你看这个沙雕怎么还下来了？他就急忙下来了。耶稣说：“你再下来，今天我就在你家里。”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的时候，这家全家蒙恩了。他就说：“下来，下来。”他就下来了，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哎呀，这感谢主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这是最美的计划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我传道25年，很少看见人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你比方说，昨天晚上我们不敢要求大家举手出来，这个地方也不够大啊，同时啊也太麻烦，有人是不好意思举手。我们就用这个方法，你记名好了自己写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晚上也不请大家举手，就写这个好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型点的布道会，三十百人、四十百人，那就在举个手表示，哎，举手了。那个手啊，就好像千斤重担举不起来，一个都举不起来。那么那种一举手不来的，很简单，一举手不来，家里个人的得救，为什么举不起来？啊，我这边叫人，我当时也是这样，但是人举不起来。真的，我也不想举手，不好意思。还有呢，有人信了主啊，你看他出来走到前面来了，很少欢欢喜喜的。有的人什么？哎呀，一脸愁愁的样子出来的。有的人什么呢？男人真的要死了，那样子啊，有的就是推推拉拉的，那后面拉拉推出来的。没有人是欢欢喜喜的，就大大方方走出来，没有。好像得病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，但得病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。他说你百无聊赖没办法的样子，但是很有用，那么坦然出来很好，那家高是很好的长相，这个弟兄真好啊。那怎么欢欢喜喜的接到耶稣，毫无顾虑啊，一点这个出来了就出来了，这是个蒙恩得救的很好的看法。那么我就想到今天许多人不能够欢欢喜喜接到耶稣，什么缘故呢？很多自己的想法，这个想法并不坏，这个自觉的想法。很多人说我现在还很多嗜好没有拿掉啊，抽烟了，打麻将了，啊，还有什么喝老酒了，什么跳跳舞啊，玩玩这那个，太多了，我这个嗜好拿不掉。你们是说虽然要变个圣人一样，我还不够活呢，等我稍微好了弄好一点啊，改良改良，改良改良，弄好一点再来信。这个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一个人病在床上了，病在床上不找大夫，说这个病的病人太难看了啊，我得脸弄得好看一点。病好一点就是找大夫，真的，你这病好了还得找大夫，你病好了还得找大夫，你病得没有办法还得找大夫。所以你今天这个样子不好不要紧，抱着本相来到主前，不要修饰，不要改良，也改不好修不好，这个就叫来了。就这个沙雕子也说了，他没有考虑那么多，他没有想说，哎呀，耶稣啊，我就是贪污地的人呐、啊，我对于这个财主的没有一文钱就偷来了，就想办法找来恶诈，我不配得罪了，他不想这些。因为得罪人是什么？忘记背后你的念头，不是想我的过去如何，只想我的面前有一位救主，吸引我就来。不要想那么多，不要看自己是得罪了。这人就是这样，干脆就肯，我要信就信了，不要讲别人怎么说我，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我骄傲就足了，我骄傲就得了，这个人就这样。结果他没有表示任何觉得怎么着，然后呢，他下来了，下来就接待耶稣了。他底下圣经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他得救了，他接待主得救了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众人就在议论了，大家的议论纷纷了。这耶稣这个人呢，怎么跑到这个罪人家里去呢？大家都找到这个坏蛋，这撒旦坏蛋。他的名字很好听的，公正清洁，他的行为跟他的名字完全不同，也是压在了他属天的子孙。信人都有信心，因信称义得救了，就是靠行为，不救人得救了。那么，这个人得救人怎么样呢？马上接出回答的果子来，他就奉教主的面前说话了，说什么？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你看看，很简单不简单？一个财主，有钱的人又闲是又做吝啬。他这个有钱，他能把一半给穷人，就真了不起啊！一百万，也有一百万，他肯把五十万给穷人，这谁肯这样说？所以说呢，一半给穷人了，哇，这是得救的结果，耶稣回答的果子来了，真了不起！我把一半给穷人，比方说，我恶诈的时候还他四倍，他恶诈恐怕他现在就是恶诈来的，一个诈出来的，恶诈时还他四倍赔偿，剩下五十万。一百万五十万拿送穷人，剩下五十万自备传传。我看这人变成穷光蛋了，一个变穷光蛋，财主变穷光蛋。你看一个人信耶稣变穷光蛋，倒霉不倒霉？信耶稣什么好？变穷光蛋，财主变穷光蛋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是感谢。你要这样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你有什么遗失呢？这个人他虽然失去了所有他的钱财，他就得着一个自保啊。地宝贝的耶稣基督，得着神的儿子，在他的生命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比这更宝贵？他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他得着了一个真正的宝贵的神的儿子的生命，这样一个生命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什么换颗心，那颗石头心变肉心，那颗污秽邪恶的变成圣洁的心，亚当心变基督的心了。你看，这个宝了，这大宝贝没有，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呢？给他所有财产都会给人，他因为已经得着耶稣的至宝，保罗说：“我看万事都甚苦，就得着基督的至宝。”为什么？他得着宝贝。弟兄姊妹，这么多在这里，你今天到底得着耶稣的至宝没有？你信主多年了，你把耶稣当作什么看呢？是个至宝呢，还是说你那个世界上的所有，还是那些权柄、那些爱情、那些学问？等等还是你的财宝，那是你的至宝。你到底什么是你的至宝？是什么是马门？你要侍奉神就不能侍奉马门，有了马门就不会要神。是这个我们要反省反省。今天不单是至宝，也是头领。您想想看看，你我这些基督徒是否真正能够把耶稣当至宝？像沙拉一样，一半可以给穷人，又把神四倍偿还，我变成穷光蛋，到时候我是一个富甲天下的人。因为万有都是我的，万有的主宰成为我的生命，万有都是我的，那是最自私的人。有人讲笑话，他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个最大的神迹，什么神迹？人说救人得救是神迹，不错。还有一个神迹，什么神迹？犹太人，凡是最聪明、最伟大、最会搞钱的人，也最爱财的人。这里有一个犹太人，既然不爱财了。这是世界最大的神迹，对不对？犹太人不要钱了，你是这个神迹，这个大神迹在这个地方。犹太人，这三个犹太人，他不要钱了，你看神迹出现了。当一个人治疗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奇妙的改变。一个仇恨的人就有爱心出来了，和爱的仇敌了，那个不高不大的天崩下来了。那一天呢，起贪心的人是走人了，是让人走人了，奇妙奇妙。婆媳之间以悔改信主，彼此认罪得救了；夫妻之间反目，夫人一信主，大家和睦同居好了；同事之间有仇恨，一信主，大家拉手了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是不奇妙？就这个人，你看见撒该就是这样得救了。请问，撒该的得救是靠什么？好行为吗？有什么好行为？ 带着还有什么名誉呢？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？得靠他的钱财，靠他一切什么东西呢？都没有靠，这许多东西都靠不住，只有一颗单纯的相信的信心。他相信主的话，从相信下来他得救了，他什么也没有做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叫做福音的终点，终点到了。什么终点呢？人得着神了，终点。整个福音的故事在这里，整个福音的蓝图在这里，整个福音的一部美丽图像都写在这里。你看看呢？第一，几点？就是神来找人。第二，一点，人有需要。第三，重点，人听什么话。第四，终点，人得着了神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。但是如果说复杂有复杂的，不能再复杂了。你晓得一个简单的一个救恩呢，神要花多少力量来预备呢？当年上帝造天地万物，不凭一句话，要有光就有了光了，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了。但是要救人呢，他不是凭一句话，他要牺牲他的儿子，他付出一个最高的生命的代价来救人呢。这个我们真是不简单的。神爱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，我们独生子都舍命了，你我怎么能拒绝他呢？我们如果真是有拒绝，能够轻看这些救恩的话，我们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逃避呢？所以在这里看见这一句图画就摆在这位面前，这整个救恩的图画蓝图就在这位面前。你今天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都是你不要说我立志行善，你也行得好。你也不要说我改完改完再来，你也不会改，改就好。你也不要说我再考虑考虑再说，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谁晓得明天还是你的呢？谁晓得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我们生命来讲，生命沦陷于我，出现消失就不见了。谁能够保证一定有明天呢？趁着今天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。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日子。你唯有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写个信名单，很简单。唯有做了信名单。把你的名字写下来，信耶稣，然后说我现在决定信耶稣。你说我已经都是信了，但是靠不住，里面没有生命，对吧？没有教育，你今天重新决志，说我现在决定信耶稣，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你把救恩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来接受。救恩的宴席摆在那儿，分分就是山珍海味，只要你坐下来吃就好了。你什么代价都不要吃，白白的恩典给你。你要白白的领受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祷告，我们不要低头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实在爱我们，给我们今天晚上预备这样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奉你宝贵的名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都是不配蒙恩的人，但是你既然验证了我们，在万世间的预备你在基督里面得到永生，我们感谢赞美。今天在座，无论是弟兄、是姊妹、是慕道的朋友，我们都恭恭敬敬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主耶稣基督，求你伸出有心痕的手来，亲自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你的光照亮我们，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。看在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生命，如果没有生命的是吧，所以不要让我们顾全我们的颜面，我们的面子算得什么，我们的生命才是重要。因此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天天都都信他自己，该认罪的认罪，该悔改的悔改，该节制的节制，该重新节制的重新节制，该奉献的奉献，该在主面前有所学习的也存着一颗心，在主的面前遵守主走主的道路，在我们面前。